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同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，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“爱家有方”，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。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，大部分的职业都是需要学习并取得合格资格后才能从事的，但基本上所有的父母都无从学习，无处获得合格资格，而是因为有了孩子就自然而然升级为父母。这件事仔细想来甚让人觉得惊恐可怕，不过好在有无数的父母在发现养孩子不易育孩子更难之后，他们愿意谦卑下来积极寻求补课学习的机会。我想这样的父母是应当称赞的，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，这个世界才会大大减少因爱生仇、因爱生恨的亲子关系。那么曼曼妈和小曼曼更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，这对母女俩不仅努力追求生命的成长，还愿意将他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细节以积极的方式呈现出来，让他人从中反思关照自己，引以为戒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曼曼的三个小故事。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
叫我要爱耶，
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第一个故事，不说也不做。曼曼昨天的作业实在是太多，她还算认真的情况下就做到了将近10点钟，第二天还有英语小测验，她还没有准备好。见她实在是太困了，我就建议她说先去睡吧，明天起来还有时间，上学的路上也可以读一读背一背，妈妈陪你。今天早上我们一切都很顺利，车上也有座位，坐下之后曼曼就拿起了英语书读单词。她自己说先读三遍，读完她让我给她提问，我便拿过她的书帮她提问，但是一有错的她马上就不高兴。我也非常不高兴，如果你都会了还要复习吗？你才读了3遍怎么可能都会呢？让我给你提问，不就是要知道哪些会了，哪些不会吗？不会的，我们再复习就是了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可这个时候，我无论做什么，说什么，都会更加的激怒他。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劝他，出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话音未落，他就打断我，你怎么这么烦呢？我真是气坏了。我把书还给他，让他自个读，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，我都不再说话，也不再看他。我拿出手机看，让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，两个人只顾斗气，结果还坐过了站。他也不再让我提问，就自己读了会书，问我，你怎么还板着脸？我说我很生气，我需要时间让自己平静下来。下车后他再次问我，
你怎么还板着脸？
我说，我还在生气。他说，
那你什么时候能好？
我说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不再说话，但是他能这么平静地问我，我的心里已经有些安慰了。可我的怒气还没有消失，当然我也要给他一点安慰。于是我拉起他的手，他开始找话说，
我觉得曹操真是一个乌鸦嘴，他每次哈哈大笑嘲笑别人的时候，就会有人来追杀他。为什么说他是乌鸦嘴啊？
看来他也开始学习转移注意力的方法了。既然他提起这个话题，后面我们就一起探讨曹操以及为什么要叫乌鸦嘴。说着说着，我们就都挺开心的了。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负面情绪，但是当在情绪上时，不要急着解决问题。这个时候若关注在解决问题上，往往会让双方的情绪越发激烈。有情绪时，我们真的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，那就什么都不做吧。积极暂停，时间会让双方都冷静下来的。进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，摸一摸此刻自己的感受是什么，安慰安慰自己，甚至还可以默默地在心里拥抱一下自己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唐曼我解读曼曼妈的这篇文章，就是当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，最好的办法是不说也不急着做什么，给自己也给对方一点时间缓解和反思，等到心情平稳一些，才有力量做出积极回应，扭转不开心的局面。故事的亮点是小曼曼已经能够察觉自己的情绪急躁，并做出快速的调整。看来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将来长大的小曼曼该是一个怎样的情商高手呢？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漫，今天为你分享的第二个小故事，姥姥要回家。星期天我们去教会，因为周六出去玩了，漫漫的作业还没有写完，所以他决定留在家里写作业。聚会结束时，我看到家里打来一个未接来电，我连忙打回去，是老爷接的。他说刚才是曼曼打的电话，因为他跟姥姥吵架了。我问为什么吵架，老爷叹了一口气说，哎，你回来再说吧。下午回来，两个人各自向我诉说了事情发生的经过，基本情节是相同的，细节上略有些不同。姥姥的版本，她说曼曼在写作业，我们在玩牌，曼曼不写作业了，过来看我们玩，我赶紧把牌收起来不玩了，曼曼就生气跑到自己房间，砰地把门摔上，我跟进去说她不得了了，她还跟我顶嘴，还把自己床上的东西都扔到地下，我气得打了她两巴掌。我连忙问姥姥她打了哪里，她说打了屁股，我稍稍松了口气。曼曼的版本说，我在写作业，姥姥姥爷打牌，我只是想去看一看，跟他们玩一会儿，结果姥姥就赶紧把牌收起来说不玩了，我说你们玩吧，不会影响我，可姥姥就是催我写作业说不玩了，我只是想跟他们玩一会儿而已，他就这样。我没有再追问细节，可以想象他们祖孙两个是如何唇枪舌剑，你来我往，各不相让的。曼曼说，妈妈，你让我在家教育吧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因为上学就会有作业，就是因为作业的问题才让我和姥姥总是吵架。姥姥说，你赶紧给我买张票，我要回去，我是没法子跟他一起生活，我竟然受他的这个气。姥姥跟我说话的时候曼曼不在场，我只是默默地听，没有做评论，看他情绪稍微平复一些，我就跟他闲聊，然后给他看了一个小短片。短片里是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，他在听妈妈唱歌，竟然听得泪流满面。我妈看了说，好像他能听懂他妈唱的是什么似的。我借机跟他说，婴幼儿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他们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，大人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、表情语调等等，都深刻地影响着孩子的心理性格。曼曼在3岁之前受的影响太复杂，得到的爱不够，以至于他的内心缺乏安全感。现在我认识到自己以前做得不好，所以我在不断地学习，寻找教育他的正确道路和方法。我的做法不是在溺爱他，而是按照正面管教的方法在教导他。你没看见他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进步，脾气也比以前好多了吗？可我的解释都被我妈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诠释了。她说，她受什么伤害？3岁之前谁不爱她了？我为她付出了多少？她都这么大了，还这么不懂事，不是你惯的，是谁惯的？我反正是没办法和你们一起生活，赶紧买票，我要回去。看来我不说还好，说了更加火上浇油。我不要再试图改变我妈的观念了，她70年来都是这样的，我有什么力量，有什么理由去改变她呢？我只做好自己就好了。当我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说她是错的。无论我的态度多么温和，我说的多么有理，她都不可能甘心乐意地接受自己是错的这一论断。果然，家是讲情的地方，
不是讲理的地方，我还是不要再和他讲理了。慢慢画完了画回来，我也跟他做了一个沟通。我跟他说，妈妈理解你写了一会儿作业之后想休息一下，想和姥姥姥爷玩一玩，结果姥姥姥爷误会了你，让你很生气很愤怒。姥姥姥爷和我们的观念不一样，他们年纪大了，要改起来也很难，但是我们知道一点，他们很爱我们。你看现在姥姥她很难过很伤心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？慢慢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，妈妈倒是有一个想法，想不想听一听？你悄悄地到她房间，什么话都不用说，只要抱一抱，再亲一亲她，然后就出来，可以吗？开始慢慢还有些犹豫，大概她的气还没有完全消掉。我继续跟她说，你这样做了，姥姥即使是不说什么，她的心里肯定是很得安慰的。慢慢想了想说，好吧，我想咱们只讲情不讲道理。果然慢慢去了，并且照做了。她的作业还有许多没有做完，我耐心地陪她熬夜赶作业。10点半见她实在困了，就先睡了。第二天早上5点多起床，他终于把作业赶完。早上姥姥坚持要去送曼曼上学，并说，来这里我还没有送过曼曼上学过，回老家之前我送她一次。我劝了一下，她仍然坚持，我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带曼曼出门了。后来她跟我说，慢慢在路上跟他讲，姥姥对不起，你别难过了。姥姥的心情显然好了一些，也不再坚持马上回老家了。我想我能做的就是面对慢慢时坚持我的教育原则，并努力给他理解和保护，面对姥姥的时候接纳他，尽量保持沉默，只听不说不评论，并且不被他激怒。祖孙两个虽然针尖对麦芒，但终究又是彼此相爱的。
因为爱是从神来，
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最伟大的爱。
让我们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三个故事是《泡温泉的风波》。天冷了，我跟曼曼说，今天晚上我们泡温泉。 其实就是在木桶里泡个热水澡，平时都是淋浴，天冷泡一泡比较舒服。曼曼一向喜欢泡温泉，自然是很高兴。我鼓励她快点完成作业，就可以在水里多玩一会儿。很快，她的作业只剩下一篇日记。我说，你先把日记完成了再去泡，不然你泡得软软的，哪里还有力气写日记？起初她答应了，但是转了一圈，她拿起了一本书看起来。我问她，曼曼，现在是做什么的时间呀？她说，我先看一会儿书。我说，你这一看时间就来不及了，你还泡不泡温泉了？他忙说，好好好，我先泡温泉。我说，你先把日记完成了再泡。他说，先泡了再写日记。我坚持说，不行，必须先写完日记，不然就不要泡了。他马上变了脸色，说，不泡就不泡。我说，好，那就不泡。两个人都气鼓鼓的，他继续看书，我继续备课。他忽然跟我说，那你去泡啊。我说，我也不泡了。他说，你不泡就不泡，哼。可是我心里想想还是有点不甘，凭什么因为你的缘故让我的计划也泡了汤？于是我就去放热水，这个过程有点像积极暂停，就是让自己离开争执的现场，心情平静下来，就可以更冷静、更客观地看待面对的情形。我一边放水，一边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对。我刚才很显然专制了，即使我的语气温和，也是命令他、强迫他按照我的方法做事，他的反应必然是对抗。后面我用赌气的方式跟他沟通，更加此路不通。好吧，我只好承担自己犯错的后果，现在让他去写日记已经不可能。因为这种僵持的关系，让我对他失去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力，他现在处于我偏不的状态中，我说什么他都一定反着来的，那我就什么都不说吧。至于怎么收场、怎样和好，我也没有想清楚。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他自己走过来了，心情平静。我当然不能问他，你日记写完了吗？你想泡澡了吗？我也已经平静下来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他高高兴兴地泡澡，自然日记不要指望了，但我已经接纳了，这个结果是我直接造成的。我本来应该有更好的方法与他沟通，比如不是用命令的、出主意的方式，而是用启发的、授权的方式问他，你打算先泡澡再写日记，还是先写日记再泡澡？或者你想想泡完澡之后的人是什么状态呢？我相信你会安排好自己的时间，既能好好的享受泡澡的快乐，又能准时完成作业，你计划怎么做呢？即使我这么做了，他也没有完成日记，那也是他自己的事，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不会受到伤害，我们可以全然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。我感觉最终是我投降了，这又是一个输赢的观念在作祟。在我们与孩子之间，其实没有输家赢家，乃是一输俱输，要赢俱赢。所以我要庆幸后来我不再和他较劲。
换上了一身绿的衣裳， 花朵凋零是为了在下一个季节缤纷绽放，
上次给我们爱的芬芳，曾经迷惘停止脚步，无法勇敢前往，
不再彷徨是因为我看见了爱的光芒，
深爱让我们心灵温暖，
用我们感恩的心去完美生命，
纷纷扰扰的事迷糊心里，
用我们感恩的心去净化生命，
恩恩怨怨纠缠没有输赢。
今天的第三个故事，曼曼妈提到了一个输赢观念，显然在很多个亲子冲突中都是这个埋藏在我们心底的观念，令双方彼此较劲固执己见，从而争执不下，常常让原本一件很小的事最后越演越烈，于是带来更大的冲突。是需要想一想，为何我们都那么喜欢一争高下呢？无论是亲子关系、夫妻关系，乃至其他的人际关系，即使是闲话聊天，这个观念都在悄悄地起着微妙的主导作用。总是有人喜欢占上风，总是有人喜欢在言语上压倒别人，于是结局总是结不开心，不欢而散。也许此时此刻，我们都需要回到自己的里面，安静地问一下自己，我是这样一个常被输赢观念支撑左右我的言行的人吗？或许当我们在跟别人较劲的时候，就是在跟自己较劲过不去。那么当这样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学着像曼曼妈和小曼曼那样，积极暂停，让心里炽热升温的情绪迅速冷却下来。自己安静了，别人也就安静了，如此才能皆大欢喜。朋友，你说呢？欢迎分享你的心得体会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@良友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真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，
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，
你们教我学习付出，叫我要爱也